今天呢，我们今天向法师请教的问题呢，是我们一起同来的一位好朋友潘小姐，她有一些问题，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趣，所以我们也来请教法师，然后把它收录在我们菩提学会的网站相信也很多的佛友跟同修大概也都能够从法师的回答里面得到很大的利益。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来念问题，然后由法师来回答。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大佛教主义者，就是说一种精神优越感。那么他的问题是说，我一生都在追求中，无非是爱、名和利，追的时候很投入，过后总是茫茫然。接触佛教后，总算是明白了为什么生存在人间，觉得很心安。不过在这同时，我又有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我是找到了，别人还没有。当然修行好的人会发慈悲心，有时候我也会，尤其是看到那些还在执着中受煎熬的人，但常常高人一等的感觉还是会浮现。请问师父，我怀疑我是不是只是把佛教作为一个标签贴在我的头上，以示我高人一等，这样会如何障碍修行？应该怎么对治？那么现在请师父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好的，作为针对这个问题来谈的哈，就是说潘居士了，潘居士他的出身背景，他专业的成就啊，就他的领域来说，实在是精英分子了，精英分子。
是的，是的。
那么我们来看我们人类的历史了哈，就是地球上有了人类，有了人类的文明，有了这个历史，这个历史像个轮子一样，都一直在滚动嘛哈。那么人类的历史就是在不同的朝代出现，那一个朝代那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些精英出现，所以比如说一个国家有像台湾嘛，以台湾200万的这种人口，那这种精英也是少数是少数，那反而也是精英在为台湾写历史的，所以人什么朝代都会一定出现各类的精英啊。不过我们有一句话了哈，这个话你们应该也都常常听到，我们说术业有专攻嘛，术业专攻哈，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说行行出状元嘛，所以每一个领域每一个专业都会出现这个顶尖的人才啊，这个那这种人才他的天分哦，以佛教来讲啊，是一种树慧树根啊，树色的树，
是树势，
树势，
对，
树是熏习来的，
熏习
熏习来的，那么佛教讲的这种因果跟业报啊，有一句话叫等流果，平等的等，流水的流，等流果，等流果也就是多生多世熏习养成的，他的资粮，他的才华那么投胎转世呢，他的这个善业善果比别人优秀，比别人杰出在芸芸众生当中是确实有这样的人那么这个也是修来的，也是修来的，那么就是这样了。如果没有接触佛法，或者尤其是佛教的这个解脱道的佛法其实对这个佛法的解脱道领会到说我们的生命是五蕴这个五蕴嘛六道众生人道才具备五蕴呢天道的众生无色界天也好，无色界天他也不是他的五蕴不像人间的五蕴那么在六道里面呢什么第二位畜生在阿修罗这些，他的五蕴也不像人类的五蕴那么人类的五蕴呢，根据阿含经的讲法 有三种殊胜，三种殊胜啊，就是意念胜、唤醒胜，还有情勇胜啊，情勇胜。所以有的人生下来在这三种殊胜当中，他会有偏的发展啊，这个智慧型的、理智型的，就意念胜发达啊。有的人呢，这个感情丰富啦，特别慈悲心重啦，那就是唤醒胜啊，唤醒胜发达。那有的人呢，就是太有个性了啊，意志力啊，这个个性的性格上的流露啊，又蛮突出的，那就是什么情勇胜啊，情勇胜。那因顺导师在邪佛三要里面来讲啊，说这个就等于佛法在讲的信念、慈悲跟智慧啊，其实要均衡的发展啊，这个圆满的和谐的生命应该均衡的发展啊。所以我们在某一个专业的领域，我有杰出的成就啊，如果我们不能够好像说全方位的啊，比较宏观的来思考到生命成长是要多方面的话，那在单一的某一个面向的一枝独秀，杰出是杰出了，会有时候会起高后垮啊，起高后垮，那太优越感的话哈，就会孤高了嘛，啊，就孤高就不容易合群了。哎，那么那有时候会产生错觉啊，就修行的来讲啊，到了色界天、无色界天哈，我们直接以佛法来讲了哈，说断贪嗔痴，一般是常常讲到贪嗔痴嘛，其实最难断的是慢性，共高我慢的慢性，到了色界天第四禅天，四禅啊，有时候都会产生错觉啊，以为这个宇宙是他创造的，
我没有，
那就是这个大梵天了、啊，大梵天嘛、啊。所以印顺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说，独慢一犯住，独犯一慢住啊。独犯哈、啊，就是孤独的那种大梵天呢、啊，就产生错觉啊，骄慢心呐、啊，就会出现了哈、啊。那么进解脱道的，要去入涅槃来讲啊，共高我慢的慢心是障碍，还是障碍？对解脱来讲是障碍，哎，然后对行菩萨道来讲，也是障碍，哎，因为行菩萨道哈、啊，这个智慧型的人。意念胜发达，意念胜发达就是智慧型的人，理智高的啊，比较偏于这个 IQ， IQ 比较好的，那在单独的偏这项的发展的话，那个在这个就会那个什么呢？在菩萨道来讲呢，这种意念胜比较理性的，有时候容易有嗔心的习气，就是不耐烦呢、啊，
太对了，
嫌弃人家啊，怎么那么弱，那么笨，这个就讲好几次还弄不清楚，
更重要还
是啊，就会这样子的哈啊，就是懒懒的，也不是有时候不是不自己很故意要这样啊，但是就是会觉得说，哎呀。怎么就是这样子的这么差嘛啊哎那么这个天分的在某一方面卓越的人，他的领悟力、理解力、学习力，确实他有这种天分嘛。他不止这样啊，他在这一领域还会走到，还跨越，好像别人都走到尽头不能跨越，他甚至能发现还可以有跨越再创新呢、那是精英中的精英，这是不容易，这是少数。那么在这里呢，基于佛法来讲，回归到佛法来讲呢，我们应该人类的三种殊胜应该平衡要关照自己，让它调试能平衡。所以这个一方面也要说哦，行行出状元，那么隔行如隔山嘛， 有时候跨不同的领域呢，那我变成我显得笨拙了。
对呀、啊。
哎，所以这个是要扩大视野，扩大接触面。
嗯。
啊，扩大视野，扩大接触面，哎。那么要养成那个，我们说，依我所体会的菩萨道哈，解脱道，解脱道的出发心也是知道世间无常，世间是苦啊，所以人生短暂啊是苦啊，这个也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嘛啊，我们要趋向解脱道，哎，那么菩萨道也知道。世间是苦，而且菩萨道的菩提心特别建立在悲悯众生苦，
对
啊，所以这种成就好的人，有一种优秀优越的那种感觉哈，应该要培养对苦难众生的怜悯心，怜悯心，那我们就会用以怜悯心去看待，去包容，去接纳众生的意痴啊，众生的那种卑劣啊，啊，你就不嫌弃他，同时也要知道说，一个人的福报，一个人的智慧啊，我们的生命在生生世世的流转中啊。在因缘的具足或者因缘的消失啊，都会随着因缘而生灭哦啊，所以福德智慧在没有解脱之前，或者说菩萨道没有不退转之前，都要警惕自己可能会堕落的，可能会退堕的，就是以佛法来关照才提出这样的话出来的，那没有接触佛法的人呢，他就一直朝他的领域一直啊，
就越来越骄傲了，
是啊，就
不可一世。嗯
嗯。
好，那能不能
你谈那个，
能不能继续接下去问？
可以，我们用对谈的方式。
那就说像这种类型的人。是，就说很自然的，他会想更走解脱道，而不是菩萨道，因为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师父刚才这一番话，是不是更是建议像这一类人，更应该走的应该是菩萨道，而不是解脱道？是不是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
对，有这个意思。那么解脱道要把握到正确解脱道的次第，某种一定程度的基础。那对治我们关照我们关尤其要关照我们的这一种自我啊，自我放大自我的那种我慢心的那种对治的话啊，那就要菩萨道，
对，怜悯心对治，
菩萨道，尤其菩萨道那种空性的智慧，透过空性的智慧去展现慈悲，所以我特别跟你提身观日般若了啊，就是《般若心经》里面，观自在菩萨要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甚深般若，不是肤浅的般若，深般若啊。
那我也顺便问一下法师，就是说，那为什么像这种个性的人，你不鼓励他就干脆去修解脱道，他就做阿罗汉就算了，他也不用去修菩萨道，他就自己搞定自己就可以了？
第一点太可惜，第二点我看他的根基不仅会这样，他有慈悲的，
哇，好棒哦，
看得出他有慈悲的，
是有的，是可以修菩萨道，
那种会关心这个世界局势关心文化难道是关心人类，关心苦难会的，
太好了，太好了。
对，
那我们这个对，你要就是要训练了。
好，
那我们是不是开始第二个问题？
好，
第二个问题其实跟第一个也很相似哈，就是说它叫做高智力主义者，就是说有一种智力优越感。那他是这样说，他说我很少参加共修，很少的几次碰到一些人问一些我认为很无聊的问题，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可不想成为跟他们一类的人。 我的一些脑力非常优秀的同事，如果知道我来参加这种低智力的会议，他们会以为我得了精神危机。然后他说我实在很讨厌我的自以为是，但是就是不知道如何去消灭它。从小到大一直都在竞争中，一开始是求生存，慢慢的便是为了竞争而竞争。虽然现在接触了佛教，接触了佛法，有了一些正见，但是长年累月的习惯生活在我大脑更深的一层，怎么样去最有效的去去除？
这个我对这个潘基士的初步的印象了哈，初步的印象了哈，那就是说，当你在专业的领域啊接近巅峰的这一种，这种领域的时候哈，那不妨放慢脚步啊，再来一个回身啊，转身回身，来接触不同的领域。
嗯嗯，对，
接触不同的领域啊。我受过这种物理学的啊，这种尖端的这种专业的培养，因为养成我的思维模式。我受过这种金融财经的专业营养，会养成我的这种思维模式，所以我有习惯性的思维啊，这种惯性的思维会反映了我的价值观，反映了我的判断啊，那这种累积深呢，会成为一种成见的，
是，
一种成见，所以有时候就在这里建议你要修佛教的禅修的人
啊，
禅修就是把自我放空一下啊，放空。我从小长大读书的这一些专业的知识，这些文明的这些概念意识形态啊，在修数念处的禅观啊，生念处、受念处、心念处，尤其数念处的禅修，昨天我们有讲到哈，但是还没有讲到后半段这一段。后半段就是心念处跟法念处，尤其高难度的禅修到法念处，法念处就修到哪里？修到哦，人类的文明啊，意识形态啊，意识形态。某一专业的这一些价值观，这种意识形态，这个就佛法的法律处来说，都是因缘生法耶啊。中观的讲法啊，说事实地，事实为假名，假名实质啊，有名假、受假，感受的受假，还有一个叫法假，是三种假啊。所以读成佛之道啊，导师讲中观的，在讲事实为假名的这三假，我建议我们潘教授在这一段更去深入它啊。那么把这个假名，这种假名失色的因缘所生法，一切有为法都是假名失色的一种层次的领域而已啊。然后透过数念处的法念处，法念处的禅观禅修啊，然后把我的意识形态，把我的那些价值观，把我那种判断的观念，能够放空，来进入禅修的领域，哎，那就有帮助哦，这样就会有帮助，就有对治了。就会有对峙。
你有问题吗？
可以问，因为后来我后面我也问了一些具体的那个禅修的问题，是等到后面问还是先？
等到后面也可以，我现在先把你的问题啊。那现在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大概很多人都有的一种不耐烦的个性。那他的问题是这样，他说我很容易不耐烦，等人不耐烦。与别人讨论问题，对方反应慢一点或啰嗦一点，不耐烦；与父母相处，跟他们的价值观不同，争几句，不耐烦；有时候我对自己也很不耐烦。其实很多时候我也并不赶时间，我也不是有什么事情有个限期要完成，但是就是会不耐烦，事后又会很后悔，但事情发生了我还是会不耐烦，有时还会发脾气。修行佛法之后，对我自己情绪的升起啊，那细微的过程有了一些了解，有时候可以在情绪形成的过程中把它停止，大脾气变小脾气，小脾气变成小小脾气， 但我觉得这还没有触及到根本根源。根源当然是我把自己太当一回事了，而对别人却非如此，所以还是会不耐烦，还是会有脾气，怎么办？
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表面上看起来啊，这个不耐烦的这种感受的心理一种情绪的反应出来啊，似乎是很表象的啊，其实这个有深度的问题。这个涉及用佛教的讲法来表达了哈，就我们佛教讲说，唯识中来讲说，我们要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的种子，种子是潜意识一样，潜意识啊。那就是我们人类的这个，我们说我们人类的生命体，佛教来讲是五样东西的组合嘛，五蕴。这个五蕴，色蕴就是物质的，那受想行识就是精神的，精神的啊、哦，这个精神的综合就是受想行识啊。那么到了大乘佛教，又讲出一个第八识阿赖耶识，那就形成自自然然的有一种潜在的自我感，自我独立性的，实体性的一种叫做自我感。他如果对他有对自我有一种染爱的话，这就是自己爱的了啊。但是当你染爱心没有出现呢，可是潜在的时候自我感还是存在。所以人为什么有时候会寂寞，为什么感觉还是始终不觉得快乐，就是因为人有意无意的自我感会显现。当我们没事的时候或者静下来的时候，那个自我感的显现就是跟境界的相对立、相对待、相对，你活在相对的世界，这种相对，我们跟境界始终是分离的，所以我们一定是寂寞孤独的啊，这是心灵的深处啊。佛教说打破人所啊，这个境界与自我的对待怎么样去跨越、去消失？所以人类呢有什么问题啊？阿含经在形容阿罗汉。阿罗汉的解脱者啊，说不追悔过去，不追悔了，未来不希冀，现在也不担走，那这种心情呢，就是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所以表面上是不耐烦了，其实你就是自我感，因为优秀分子专业的成就，正好自我感也会凸显出来。这个自我感凸显出来呢，让你就会自自然然的在时间上，在空间上啊，时间与空间，在时间上你有意无意，有察觉不察觉的，你会有一种意识
预设
立场。
对，
就是跟人讲话啊，你不能够忘掉自我，融入对方的情境，
是
全然的接受对方。
对，太困难
了，活在当下。所以你那一种，我这个时间花在这里，我觉得不愿意。那个念头有意无意会出现。那这一种潜意识就是自己修行的障碍了。
确实。
那也是你的价值观的一种执着了。
我太乐了，因为我是受害者。因为我做了他十年的好朋友，
这要参观哦，这要参观，
都是要参观
来观察自我啊，这要突破这一点。所以说，若以阿含经的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啊，阿罗汉的这种境界来。似乎还不是阿罗汉呢，但是这种对缘起法、对五蕴的融入啊、哦，在观照见法得我方面，我是还有一点心得呢。我觉得这么说，
刚好。那这种预设的这种预设是一种习惯呢，还是预设是因为那种
你的习惯，也不是你有意点，
自我
不是你有意点，
对。是长年累月，
长年累月
累积下来，
甚至是生生世世，
对，
前辈子都有关系，
很顽固，
不是你故意要这样
的。对，那刚才师父也说了自我跟境界的分离，能不能再说一下？
我再做一个更简单的譬喻哈、像我们中国的古人哈、我倒蛮欣赏庄子的呢，庄子 他会他有忘我啊，坐忘哎。庄子他在形容说他那个快乐来哪种忘我，说是庄周梦蝴蝶呢，还是蝴蝶梦庄周呢？他两忘不知道了，不是这个一言蔽一嘛？
对对，
就好像你走到故宫博物院去看啊，如果你对你所看的这一个雕刻的或者这一幅画，你也是这一方面啊，是很投入的，很欣赏的，你能达到那一个欣赏的啊，当你那个。一刹那间的三分钟五分钟你忘我了，陶醉在那个艺术的这个情境当中的时候，这下你无我了啊！可是你回头来的时候你清醒又有我了啊，又有我那个自我感觉。
那就是说如果禅修的话能够达到那种像你刚才说很短暂的那种
阿罗汉，彻底无我，
就是完全，
而且他不是靠艺术作品借境界的才来忘我啊，他清觉醒的状态下就是无我，无我又是觉醒，觉醒又是无我，啊，这是阿罗汉啊。
好，那我们下一个啦啊，下一个就是啊，下一个问题是关于修行与工作。那我相信很多同修、很多佛友都有相同的这个困境啊。那么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很多时候工作很投入的时候就很难照顾到修行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好朋友他是做教授的，他说在研究课题的时候呢，白天想，晚上也想，睡觉的时候也想啊，碰到教书的时候就会整天整夜的想着教书的事情，这种时候呢正念就被完全放在一边了。那么他说同样有的时候修行修得很投入的时候，工作又会被放在一边，那就会有一种内疚感啊，毕竟好像自己还是在领工资，好像都没有在做工。他说在这种冲突中是会有恰当的平衡存在吗？他说从另外一方面看这种冲突的观点是不是正确，工作和修行有没有可能是相互有益有帮助的。有的时候我也有这种体会，修行使我对工作中遇到的人更有同情和热情，而工作中遇到的人使我更坚定修行的重要性。综合两面，从时间上来说呢，还是冲突多于互补。如果没有经济上的顾虑，是不是应该早早退休完全修行？
潘教授问的这个问题哈，也表示了他对佛法的这个研究哈，符合他一贯的个性跟气质。因为他那一种专业的性格以及那种专注的性格啊，都会表现在他的信息上。当他对佛法有信息的时候，他移转到这个目标的时候，他同样的这种性格，同样的这种气质啊，又会流入的啊，又会专注了，又会投入了啊。那么工作上班领薪水，也觉得跟修行的研究、修行的这个专注修行的这条路上打架起来，矛盾呢，冲突，那也是正常反应，正常反应，这表示了是过渡阶段，
过渡阶段
，你还在属于真谛跟俗谛啊，落入两边，
是，
落入两边。世俗地的俗地跟俗地，还落入两边啊。真地俗地要圆融起来的时候啊，那就是要有一段路。
对，
哎，一段路。那怎么叫做真地俗地不落这两边呢？啊，在中观还是好好深入。中观的文思行，所以我在这一点呢，先建议对印顺导师的中观学啊，对于二谛圆融，真实无碍，真谛实谛是无碍的，二谛是圆融的，这一方面的契入啊，契入要跨越门槛了，跨越门槛了，到跨越门槛了，跨越门槛了，你不会觉得说只有看佛书我才觉得不浪费时间啊，只有讲佛教的语言才好像在向修行啊，你一切语言一切境界都是佛法境界，世间法跟佛法，佛法跟世间法完全是一个东西， 不是名相有差别啊，不是意识形态有差别，这里都没差别。
那
啊，可是刚构成的阶段呢、啊，说会矛盾啊，会融合不起来了。就是你以为某一些语言、某一些方式、某一些仪轨啊，那才像在我在写我的感觉。啊，另外这样，当我在工作上班，那就完全不像我学学佛的感觉。啊，这两个东西你把它看成两种境界去了。啊，
嗯，
啊，
对这个，但是在时间上确实是有冲突，对吧？就是说工作，
所以是阶段，阶段，阶段，
嗯、
这表示我说正常反应。
嗯嗯，
那我不是说你马上就当下能解决，这个是一个阶段嘛，啊。那么你跨过这个文思修不断成长啊、哦，这个问题你会解决？
会解决，
会解决。
那但是如果说现在经济也不是问题，生活也很简单，那是不是退休了不用去工作了，能够更有效的达到这种境界，更有效的修行？
那等于要专修了哈、啊。
对，
专修。依你现在的年龄了、
啊、
跟你现在的专业领域呢、
啊，
我觉得你调配一下就好了，不必完全退休。啊，调配一下，就是说，我在大学里担任教职，我已经有一定的这一种专业的领域了。那我过去要花很多时间持续研究，持续这样，那我现在可以减缓，放慢脚步啊，在那边的时间可以减少了啊，那我在佛法这方面的时间可以加多，可以加多就好，不要切割，不要一面倒啊，这种切割一面倒也是不健康的心态。
啊，那好，那我们
行吗？
啊，行，
可以，
很行哦。好，下一个问题哈，下一个问题是佛教与政治啊。最近美国在预选总统候选人，对政治人物每人都有意见，有好有坏。我发现我也是如此，不过我发现近一年，尤其是今年，我的意见相当强烈，几乎有点情绪化，像是整个人被卷入一场政治斗争中。这些天我在慢慢的反省我的反应，我发现在这当中占主要位置的还是我和我所。我支持这个是因为我认同这个，我在捍卫我的观点，我的判断能力，我的自我。同样我反感那个，我是在贬低对方的判断能力，对方的观点。这样想想，我觉得我心中其实充满了嗔，相当暴力，实在是可怕。我听说台湾也在临近大选，那弘印法师可能也在这种政治气氛之中，请问作为一个佛教徒，是不是应该远离政治？
这个学佛的佛教徒啊，对于这个我们成长的环境啊，我们生活的环境，那我们会面对到我们的族群、我们的社会啊，那就是一个国家政治这样的一个议题啊，这个议题，师父也是走过来啊，我自己也是走过来啊，我现在61岁嘛哈。那我在年轻的时候，虽然是出家的身份哦，啊，早期了哈，对于这一个台湾早期比较一党独大嘛，啊，怎么垄断资源呐、啊？这样我们感觉好像是不是有点不平衡的感觉啊？呢，所以蛮关心这种民主制度，就是要有制衡啊，哈，这样才好像比较健康的政党政治一样哈。所以年轻的时候我也很兴趣，兴趣不是说我要付诸行动啊，走上街头，不是，就是说，讨论这种话题啊，或者说收集这种书刊来阅读，兴趣也蛮高的，兴趣也蛮高的。那么以社会的在家人的机制哈，尤其是社会精英有时候是反而你身旁的人也希望听听精英的意见。 今天无形中就会成为意见领袖。哎，是啊，就是我们是被人家当作是某一行业的精英嘛。那么我们关心族群的种种议题的时候，社会的广大一般的群众就会蛮会想听一下精英的意见的啊。哎，所以从外来的因缘啊，大家对精英分子也有一些情形，哎，一些情形。然后精英分子觉得说，哎，我是有影响力的人啊，有意无意的觉得是，我应该是不是也发挥我一点影响力啊？哎，发挥有点影响力，哎，所以就会这种族群的这种政治的这种意识形态啊，这种议题太升高了哈。这等于佛教来讲就是共业，众生的共业。
嗯，共业。
共业，啊，这种共业族群的群众运动啊，群众运动透过现代科技又这么啊，科技啊，资讯啊，这么样的发达嘛，流通的这么迅速嘛，啊。所以在这些媒体啊、报章杂志啊、这些资讯的这些有意无意的包装或者推销之下啊，
嗯，
有时候人会有盲点，人会有盲点的。纵使精英分子，甚至也还是会有盲点啊，是会有盲点啊。基本上来讲哈，啊，我们回到佛法的立场来讲了哈，啊，回到佛的法律上来讲，那就是。佛教有两股精神，一股就是解脱道啊，解脱道的阿罗汉解脱啊，一个是菩萨道的啊，众生哎，菩萨道哎，菩萨道的这个菩提心怜悯众生啊，菩萨道的这种菩提心怜悯众生的怜悯众生，那么对我们接触的这个众生这个族群啊，不公不义的这种苦难。不忍众生苦啊，不忍众生苦啊，众生苦，所以佛教徒去关心政治，甚至蛮积极的也投入政治，我向来不反对，哎，我不反对，哎，但是我不是很鼓励的啊，但是我比较会对我们的佛教徒啊提醒他说，客观不容易啊，客观中这个由于客观和旁观者清啊，这种客观的难呢啊，这个进退的这种分寸呢，啊，有时候不容易。当你是一个精英分子的时候，你的影响力比较大的时候，那就更应该要慎重，更应该慎重，这个分寸就应该慎重。哎，我只能这样子的说一下，哎。那么出家人来讲呢，我是以台湾的环境呢，啊，台湾的环境，我不太赞成出家人七个人在站台啊啊，而且出家人出来选公职民意代表，我更直接的不赞成，哎，不赞成是吧？因为我们是宗教的神职人员嘛，啊，还是应该有一定的保持纪律。超越的客观角色似乎好一点，哎，似乎好一点，哎。
那是不是正确的态度？作为在家居士的话，正确的态度就是，也去关心，也去听那些信息，但是不要太投入，是
不能太激情，
不能太激情，
不能太激情。这个，所以，除非是这样，除非是说，比如说像缅甸上一阵子哈，
对，那
缅甸上一阵子我们举例子来讲，缅甸的比丘都走出来走上街头哈，就是说这已经成为一个很明显的啊，这种政府的啊，这种好像专制独裁哈，造成绝大多数老百姓的苦难的时候，
嗯，
那悲悯众生的苦难啊，不得不挺身而出，那要很明确，
嗯嗯，
所以这个因缘观照因缘，
嗯，
拿捏因缘，
嗯嗯，就是要拿捏的，恰到好处，
等于说发挥临门一脚的力量啊，那才有意义啊， 才有一个意义。
那你听得懂吗？还有五分钟，我们可不可以答多一答多一个问题，好不好？
可以，
答多一个问题，我们就可以休息。好，这个问题就是关于佛教和科学的发展哈。他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跟同事提到佛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如果全社会每一个人都成了佛教徒，那我们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会有我们现在所享受的这些现代化。这种对佛教的疑问我经常遇到。很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宗教，基督教并没有染上这种落后的名声，但对佛教稍微有些接触的人都会承认佛教是相当有它的科学性，这是为什么达赖喇嘛在西方的科学界有相当的有一大部分的听众。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佛教的中心是追求心灵的解脱，如果每个人都去追求解脱，那么谁还会去关心有没有工业革命，有没有电脑，有没有网络？那这个社会说不定还停留在西藏的游牧文化中。当然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完全的进步，而西藏游民并不代表着完全的落后，但一般来说科学的发展是被大部分的人认可的，而佛教在这个人类的进步的过程中的贡献是微小的，甚至会拖后腿。那么请问法师对这个问题是如何的看法？
这个问题问得很直接，直接又深入，它其实是一个大问题啊，这个大问题相当大的一个大问题。那么简单的讲哦，两千多年的这个佛教历史发展呢、似乎开展的这个层面的这个导向，出世的性格，出世间的出世性格啊，蛮浓厚的。佛教到了中国啊，中国儒家的思想到了宋明理学，理学也是对佛教采批判态度啊，都把佛教当作是比较离情所居啦，这个处理人情，处理社会出世的性格这样，所以似乎对人类的这种当代的这种文明的推动啊，这种贡献啊，没有那么直接的感觉啊，没有那么直接的感觉、尤其把它放在解脱道啊，所以说我一心一意要求解脱啊，要去成就阿罗汉证入涅槃啊，那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这种导向的样子。不过在这里讲起来我们要这样讲，就说这个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啊。我现在先讲一个这个角度，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对人类的文明，人类的文明我也写过一篇短文章嘛
对对，
就是我们这个地球的历史上有一些文明消失掉了比如这个巴比伦文明古代的一些希腊早期的那些文明什么埃及的一些文明都比较没落那么到了工业革命以后，十八世纪以来，二十世纪到近代西方文明几乎就是现代化的标杆现代化的标杆。那西方文明带来人类的福祉，大家说起来也是有目共睹的。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在享受这些便利如果这一些去除掉呢，哇，那这个一切有问题对，这个房间的电灯出门坐车这个是什么
也不能录音
不能录音的了那就是现在要思考的就是说，这种文明科技文明，文明有好几种形态的文明，那么西方的现代化的这种科技文明是另一种讲法，像是比较工具文明，
工具文明，
工业的这种机械科技的这种文明，这种文明短时间之内人类享受到非常舒服的食衣住行一切便利 那这些带来的享受呢，就佛教来关照我们的五蕴的生命，
对，
五蕴的生命，那都是感性的，感性的，六根享受都是六根，色声香味触，眼耳鼻舌身意，等于这些感性的文明，啊，这些感性的享受都在这里啊。那这个对心眼的解脱来讲怎么办呢？啊，某一方面来说，这种工业文明、科技文明这种工具的这种创造的这些好处啊，就心眼的层次。从解脱的意义来看，它有时候那反而是腐蚀心灵的一个，是腐蚀心灵的。长远来看是腐蚀心灵的啊，长远，短期来看是好啊，长远来看对心灵是有腐蚀的一面的啊。啊，你看我们的老子也是这样嘛啊、哦，这个五色令人目盲啊，目迷嘛啊、哦，还五音令人耳什么耳、嗯、啊，不是也这种话嘛啊、哦，哎，所以这个哲学家啊、哦，宗教家的这个智者这一类的智慧的智者啊。他对看文明的意义价值观有时候是回归人类生命心灵的深处来看的啊，这样来反省文明的意义，这等要反省文明的意义了。好，那么所以这是一种思考嘛，啊，这种思考嘛，好，那么佛教是不是完全就否定了这种文明呢？也不尽然啊，大乘佛教啊，大乘佛教说利益众生，还有功巧名，有讲到哈、啊、五名，用五名来利益众生，有功巧名，功巧名就是
功啊，明巧的巧，
嗯，好，
明白的明，
功巧名，
工业的工嘛，工业革命这个工嘛，哈、啊，哎，这个就是技术啊，就是指这种创造技术这一方面哈、啊，所以佛教也等于在一定的范围程度内，并不抹杀这些随智型的科技的这个工巧的便利啊，只是说过于不及呀、啊，过于不及呀、啊，啊，过于不及呀、啊，啊，这个可是你要把扯后腿，要把它绑住这个科技的进步吗？我看很难，哎，因为推动文明，用另外一句话来讲，文明的推动也是一种欲望嘛。
是，
哎，这欲望啊，人的追求便利是一个欲望，追求舒服啊，追求快速啊，追求简单简洁啊，追求效率要快啊，那这个都是一种欲望，所以会创造很多科技来满足我们这些需要啊，啊，所以怎么讲呢？啊，就回到佛陀八大人劫经呢、啊，佛陀在八大人劫经的第一劫又怎么讲啊？啊，第一劫又啊，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国土为脆哦，四大苦空什么五因无我，文明的累积，文明的累积啊！我现在问潘教授了啊，您在美国这个啊尖端大学啊，也是尖端的这个知识分子了哈。那么回到美国，应该跟美国的这些精英分子去进行对话了。怎么对话？啊，这个地球现在的生态啊，地球已经有好几亿的寿命了，几亿年的寿命啊，几千万年。那么人类的近代文明也不过差不多一万年呢，一两万年呢，啊、哦，八千年来，六千年来。那么科技的文明啊，是近两百年来、三百年来呢，啊，但是短短的这个三百年来，跟地球的长远的寿命啊，等于我们是在短短的几秒钟、几分钟啊，结果在短短的几分钟的是对大自然生态的那一种消耗，导致破坏，啊。科学界也有一个警告了，
对
啊，对不对？
对，
哎，
对。
那么，如果这种工业科技的文明持续下去呢？佛教讲地球会层出坏空呢， 这佛陀就讲说啊，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国土为脆是自然的力量让它为脆吗？人类破坏的力量会导致它早入为脆。
是
啊，是啊。那么就整个大宇宙来看，这个星球消失了，另一个星球会出现。其实就法界观，缘起的法界观，缘起观哦，法界观哦，十方法界尽虚空遍法界，还是不增不减呢，不增不减。哎，但是就一个七力的这个星球星座来说，它有生之意念，有成就外空，就像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哎，好，好，谢谢，说到这里，
今天就先到这里，
谢谢师父。